今年2月18号，中国国家发改委联合14部委印发《关于促进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若干政策》，提供了43项具体政策，以期帮助服务业领域困难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具体来看，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普惠性扶持纾困措施，二是针对性扶持纾困措施，三是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中国某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经济学家这样告诉美国之音说，这个政策看起来还挺重要，但是起的效果其实不大，因为今年整个都是要减税降费，服务业说是重点扶持对象，可是零容忍时间太长了，这些政策做起来都没有什么实质性效果，因为服务业都死得不行了。位于北京的经济学人智库的经济分析师徐天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他这个政策里面就是有一个什么核心的考虑呢，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就是说保住就业，然后保住市场主体，因为服务业的话其实它的占比对于就业的这个占比是非常大的，而且就是说整个经济的趋势来说也是服务业的这个比重会在经济的这个占比是不断的上升的，所以的话服务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的话，传导下去可能就是就业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徐天成认为，如今的服务业确实面临非常严重的困难。
第一个原因嘛，就是咱们说的疫情，疫情嘛，它对于这个服务业，当然服务业很多嘛，服务业也包括那些就是说线上的什么金融啊、电信啊什么的，他们还有 IT， 他们受的影响比较小嘛。但是像这些跟这个人的这个mobility 或者是线下的这种活动有关的这些行业的话，他们受的冲击其实是非常大的嘛。
徐天成提到的第二个原因是之前的严厉管控。他说，去年的政策不光是宏观经济的政策，还有监管的政策，其实都是偏紧的。比如说我们在科技行业、互联网行业，对于一些行业有整顿，对于这些行业的就业和增长都有比较显著的冲击。然后这个反过来也会导致对服务业的需求出现了下降。
也就是说其实是结合这几个因素的叠加吧，然后就是导致这个服务业的就是说现在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纾困政策里面有一项内容尤其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该政策说引导外卖等互联网平台企业进一步下调餐饮业商户服务费标准，降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政策公布当日，中国最大的外卖平台提供商美团股价立刻下跌将近 15%， 饿了么的母公司阿里巴巴港股当天下跌 2.85%，美股也于当晚跌去 4.37%。 曾经在国内从商如今旅居日本的食品人五月散人认为，这项政策是一个慷他人之慨的举措。
美团的每年的这个外卖平台给他贡献的利润，我说的是利润啊，只有8.多个亿。虽然美团外卖是覆盖面非常大，大概占中国外卖市场的60%，但是给他美团的利润贡献不如其他的那个他的业务。他让美团把这部分利润再让出来的话，美团就不用干了嘛。所以他慷他人之慨，他自己去补贴，你要是自己花钱呢，那他用那个美团商业机构的这个利润，那他自己不花钱呀，还能落个好名声？人一般都现在妖魔化资本家嘛，对不对？
根据美团公布的2021年第三季度财报，餐饮外卖总体盈利8.76亿元，利润率为3.3%。早在疫情初期，中国国内各地的餐饮协会就曾发出呼吁，要求美团和饿了么等平台公司减免佣金。2021年3月两会结束之后，发改委也印发《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实施方案》，提出引导外卖等网络平台合理优化中小企业商户和个人的抽成、佣金等费用。美团和饿了么在5月双双推出费率透明化试点，把之前约为20%的固定佣金拆分为技术服务费和履约服务费，但是最终落到商户和消费者头上的花费并没有显著变化。位于北京百子湾的王超之前有过不少年的酒店餐饮经营经验，他从今年初开始经营一家名叫不一一食的麻辣烫和冒菜餐饮店，只送外卖不做堂食，每天能从美团和饿了么两大平台接到大概50到70个订单。目前王超需要付给平台的佣金大约为订单金额的22%。
对于餐饮商家，尤其是疫情阶段的话， 还是比较重的，因为现在目前人工的工资啊，还有一些这种能源的消耗，以及最大占比的还是这个房租的租金都比较高。那么22%呢算是比较高，但是呢就得看就是有没有这种量，如果说要量很大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政策已经发布，王超还在等待具体落实。五月散人认为，如果美团严格落实政策，外卖抽佣很可能变成赔钱的业务。
如果他要这么干的话，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就是响应号召，我就不挣钱了，我只要市场占有率，就我只要占有率市场，我可以在这么大的盘子铺得这么满的情况下，我可以干其他东西。那这是一种生存之道。还有一种生存之道呢，就只能因为美团大量的这个收费，是要付给外卖骑手的。美团那就是说呢，我少付你们钱，那只有这两种方式嘛，对不对？正经说，我们现在有两个亿的这种所谓的灵活就业人士，其中这种外卖快递这些占比很大的。你要用这种那个打土豪的方式，那最后伤害的还是这些人，最底层的这些人。
政策中的精准实施疫情防控措施里提到，要坚决防止和避免放松防控和过度防控两种倾向，并且明确规定不得禁止低风险地区人员返乡，不得随意扩大中高风险地区范围，以及不得随意延长集中隔离观察期限。关于精准防疫，也就是说既要防疫又不能影响社会运作，五月散人认为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地方政府是没有，一是没动力，二是没能力。他从来就没建立过真正的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体系，和那个志愿者的社会管控，就是柔性管控的这种模式，他不会。上面人有要求说你不能够那个有，最好没有病例，对吧？你有这病例就会出问题，但影响你的仕途。那到底我是把你这个人给关起来，最多受个申斥或者是受个小处分好呢，还是我这关丢了好呢？那权衡一下，大家谁排在前就很正常了，这都明白了吧，是吧？就这么简单，没有任何意义的这种事儿。
经济学人智库的徐天成认为，发改委发布的这个纾困政策是整体的一个政策趋势变化的一部分。
国家其实在其他的不同的方面也是采取了一些行动，比如说对于房地产的那个之前的严监管现在有一些松动嘛，然后包括有降息，还有包括中国现在在开始尝试就是说混打疫苗，试图给这个国内的居民就是更好的这个疫苗保护，各方面吧都是试图去提振这个总体经济的需求。
王超告诉美国之音说，外卖平台因为中国刚过完春节，再加上疫情，目前还没有很多人回北京，所以外卖暂时做不到太多订单。不过他并没有很发愁。
我觉得还是比较乐观的。这个发改委这个文我也关注到了，因为这可能是需要一定时间的这个对外官宣吧，会有一个有利的一个政策能够下来，这个我并不担心。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